周五的美股突然给所有人来了一记重拳，纳斯达克单日暴跌 4.18%， 一夜跌掉1100多点，标普500跌 2.64%， 成为2025年10月以来最惨单日。费城半导体指数直接崩了 10% 以上，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。整个 AI 赛道上万亿美元的市值就这样蒸发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AI 泡沫终于要破裂了吗？我们先详细聊一下这次暴跌的导火索——五月非农报告。当地时间6月5日，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五月非农就业数据，新增就业 17.2 万人，而市场此前一致预期只有 8.5 万人，实际数字是预期的整整两倍。但超预期的不只是五月这一个月，劳工部同步上修了三月和四月的数据。三月从 18.5 万人上修到 21.4 万人，四月从 11.5 万人上修到 17.9 万人，两个月合计追加了 9.3 万人。三个月叠加起来，美国近三个月就业增量总计达到 56.5 万人，创下两年多来最强扩张记录。账面上看，就业表现非常好，但这里面的结构才是真正值得深挖的地方。五月就业超预期，主要是靠三个行业撑起来的。首先，休闲和酒店业单月新增7万人，这是整个报告里最醒目的数字，没有之一。但要注意，过去12个月这个行业月均新增才 1.4 万人，五月一下子跳到7万，整整翻了5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机构的分析普遍指向一个背景，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幕，酒店、餐厅、旅游相关服务业都在大规模扩招临时用工，提前备战。这种需求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事件驱动性，世界杯结束之后，这批岗位大概率会随之消失。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，这更像是一次性的脉冲式的扩张。与此同时，地方政府新增 5.2 万人，超出市场预期。政府招人听起来很稳，但政府就业有个特点，它不是市场化的，不反映私营经济的活力，靠的是财政支出驱动，而非企业盈利驱动。目前也不完全清楚这批人具体用在哪里，是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公共服务扩张，信息暂时不透明。市场通常把政府新增就业视为低质量就业，因为它的可持续性依赖财政预算，而不是经济自发的扩张动能。再是医疗保健和教育，新增约4万人，符合预期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常青行业，每个月都在稳定扩张，属于人口老龄化和刚性需求驱动的结构性增长，不算意外，也谈不上惊喜。把这三块加起来，休闲酒店7万，加上政府5万，再加上医疗教育4万，基本撑起了5月 17.2 万新增就业里的绝大部分。那么哪些行业在失血呢？金融业5月净减少 2.2 万人，大幅落后预期。而且这不是偶发事件，近一年时间里，金融业累计已经流失了 10.7 万个岗位。银行、券商、保险、基金，这些高薪白领行业正在持续收缩。算法交易替代了交易员，智能审批替代了信贷专员， AI 合规工具替代了大批中后台人员。再是信息技术行业，17个月里有16个月在净裁员。软件工程师、产品经理、数据分析师，就是所谓的科技白领，正在被 AI 替代，被公司降本增效的浪潮席卷。而且这一轮科技行业裁员和2022年那轮很不一样。2022年是估值泡沫破裂后的被动收缩，而这一轮是 AI 主动替代人工的结构性出清，性质完全不同，持续时间可能更长。其他的如制造业、建筑、零售、专业商业服务，变化均不显著，基本维持平盘或微幅波动，没有扩张也没有大裁员，处于僵持状态。所以从结构来看，一边是 AI 替代人工正在大规模落地，科技行业、金融行业持续失血，另一边是低附加值的酒店服务、政府机构、医疗护理大量扩招，高薪高技能的工作在消失，低薪低技能的工作明显增加。再看工资方面，平均时薪环比上涨 0.3%， 同比上涨 3.4%， 符合市场预期。听起来工资在涨，但放到通胀背景下来看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 4月美国 CPI 同比涨幅是 3.8%， 而工资涨幅只有 3.4%， 工资跑输通胀，名义上口袋里的钱多了，但买东西越来越贵，实际购买力其实在持续被侵蚀。这意味着通胀没有因为就业好转而自动消退，物价还在高位，居民消费能力还在被慢慢磨损，通胀的粘性远比市场预期的要顽固。不过好在目前工资和物价还没有形成螺旋式上涨，也就是工资涨带动成本涨，成本涨再推高物价，物价高又倒逼工资再涨的恶性循环。这个循环一旦形成，美联储就只能加息了。再看失业率，五月失业率维持在 4.3%， 符合预期。初请失业金、续请失业金继续维持在五年低位，劳动力市场整体没有出现裁员潮，还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。但要注意一个细节， 4.3% 的失业率实际上已经越过了美联储的警戒线。通常认为美国充分就业对应的失业率红线大概在 4% 左右。部分经济学家认为，这个失业率水平如果持续走高，将最终拖累消费，进而引发经济实质性放缓。所以美联储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困境，就业总量亮眼，但失业率偏高，通胀居高不下，且工资跑输物价，经济还在增长，但增速低于潜在水平。降息会放任通胀，加息会压垮就业，按兵不动又会被市场质疑失去方向。不过有一点也不能不提，那就是非农数据经常被大幅修订，这并不是什么阴谋论，而是有历史记录的常规操作了。这个月以为是这么一回事，下个月劳工部重新一核算，数字可能差得很远。就像这次三月和四月的数字被合计上修了9.3万人，几乎相当于凭空多出了大半个月的就业量。谁知道下个月五月的17.2万会不会又被修成另一个数字？所以五月的非农足以让市场短期剧烈反应，但用它来做长周期判断，需要更多后续数据来验证，不能一锤定音。好，非农说完了，来看它引发的连锁反应。就业超预期，使得通胀降不下来，导致降息无望，最终加息预期升温，这是市场恐慌的根本逻辑链条。目前，利率期货市场的最新定价是，美联储十月加息的概率逼近60%，明年三月末加息的概率则超过80%。就在上周，市场预期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还是明年三月降息。一份非农报告把整个政策时间轴整体后移，而且方向直接从降息变成了加息。这里有一个背景不能忽略，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，这是他以掌舵者身份第一次查阅非农就业报告。有分析师说，这份就业数据将彻底推翻美联储未来几个月降息的任何推测。如果沃什在本月的政策会议上还主张降息，那他看起来会显得格格不入。6月17号 FOMC 会议，沃什的首次亮相大概率要在声明里删掉之前的宽松措辞，放出偏鹰信号。美联储内部的鹰派声音也在同步强化。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施密德说，美联储现在的选择只剩两个，要么维持利率不变，要么加息。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说，鉴于通胀回落停滞，美联储可能需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提高利率。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也表示，如果通胀压力继续加剧，可能很快需要重新启动加息。再看美债方面，目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跳涨，站稳 4.5%。 美债是全球无风险收益率的锚，这个锚线往上移动，全球资产都会被连带着重新定价。例如黄金跌 3.3%， 白银大跌 8%， 黄金是无息资产，持有黄金它不会给你付利息。当美债收益率升高，买债券能稳稳吃到更高的固定收益，机构投资者自然选择抛黄金买债，黄金的吸引力相对下降，被动承压。同时比特币也一度跌穿6万美元关口。目前加密资产和黄金的逻辑高度相似，都是靠市场流动性撑着的第三方替代货币。流动性收紧的时候，最先被抛的往往就是这类资产。而原油也跌了 2.37%， 报92.78美元每桶。一方面，高利率会压制全球终端消费需求，市场预判远期原油需求走弱。 另一方面，美伊谈判持续推进，中东地缘冲突的风险溢价正在收缩，此前撑高油价的战争因素在边际弱化，而科技股和成长股才是受冲击最大的。这类股票的估值靠的是对未来多年现金流进行折现计算的，折现率一高，未来的利润折算到今天就会大打折扣，高估值自然被动杀下来。所以英伟达跌 6.2%， 博通跌 7.9%， 美光跌 13.25%， 迈威尔跌了 16.74%。 芯片存储板块成了这轮暴跌的绝对重灾区。与此同时，资金也没有彻底撤离美股，部分从成长赛道向防御板块搬家。保险板块大涨 3.5%， 烟草涨 2%， 日常消费涨 1.2%， 医药健康涨 1.5%。 高利率环境普遍利好这些高股息稳现金流的股票，这种成长跌价值强的风向切换也是加息周期里最经典的市场特征。当然，除了非农数据，还有一个因素被很多人忽略了。6月12号， SpaceX 即将上市，募资规模750亿美元，对应市值高达1.7万亿美元，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。 机构投资者要吃下这个超级大票，钱从哪来呢？只能从手里持有的七姐妹大科技股、半导体 ETF、 比特币等仓位卖出来，腾出现金去申购。这种为了买新票而卖老票的机构行为，在大型 IPO 前后是非常普遍的规律，客观上也加剧了这轮抛售的力度。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 AI 牛市就此终结了吗？就目前来说，还不能这么快下判断。从产业端看， AI 资本开支的长期逻辑没有崩塌。虽然此前博通下调了下个季度的营收指引，让整个市场有些警觉，但博通的问题是最大客户谷歌分散了订单，并非削减总体资本开支。从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，暂时看不到放缓的迹象，各大科技巨头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仍在持续推进。但有一点必须承认，估值高了就会天然变得脆弱。过去两个月，市场把 AI 叙事看得比利率和通胀都要重，把费城半导体纳指推到了历史极高估值的位置。现在利率这根地心引力突然加大，故事讲得再好也得先低头。3月份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，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一次，当时同样是一轮剧烈调整，但最终 AI 叙事依然延续。历史上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也经常推翻自己，这个月的强数据下个月完全有可能被修正。所以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说 AI 泡沫破裂，只是估值高了就怕风吹草动，而现在的风确实不小。最后把近期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给大家划出来。6月10日，周三，5月 CPI 数据公布。今天的非农只是一个弱加息的依据，如果 CPI 也爆表，那么加息预期恐怕还得再炸一次。6月12日， SpaceX 可能正式上市交易，资金腾挪效应持续发酵，对科技股和半导体板块存在直接压力。6月17日，周三， FOMC 会议，新主席沃什首次亮相，发布会上每一句话都很重要。市场现在的主流判断是雷声大雨点小，释放偏鹰言论但不会实际加息，但雷声本身也会让市场再颤一颤。这几个节点接连排在一起，接下来一段时间波动率恐怕不会小。